我们一晃又是一年了哈，就我们这个星期是到了这个2021年的尾声了。不晓得你们对于这个2021年的从1月到这个最后快要近尾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回顾跟感想啊？那今天呢，我们有 Luna，我们都知道邦尼哈，邦尼回中国去服侍，那这是他的媳妇儿。如果等一下周师母想要补充什么，请你再补充对 Yuna 的一些认识哈。那事实上，我跟 Yuna 的这个熟悉度不是很多，但是我印象中就只有一个 Yuna，每一次跟我谈话都会谈到信仰的事情，而且呢，从他的谈话当中我了解到，他不但认真，而且呢，他很希望，很恳切的、很迫切的希望，他四周围，包括他的自己的家人，而且以前有一些隔阂伤害的哈，那还有他现在很好的朋友，他的心就系在那里说，说我得到了，要他们得到。那我相信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年轻的资历哈，我讲的不是只有年龄啊，我事实上我也。我忘了我想不想他的年龄，但是我知道他刚结婚，等于说呢，结婚之前就是恋爱，好，那恋爱之前我们都晓得一定就是很年轻嘛，哈，那以这么不是只有年龄哈，我讲是他的信仰的资历来说呢，我觉得好像他是一个密集性的，有时候我们要走很久的，他一步一步就往上面，一步一步的要上去，哈，那他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执着。他的那种认真哈，事实上是我认为说是我现在应该要再次来学习的哈。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Yuna 哈，Yuna 你慢慢的说，不要急哈。他很客气，他怕他说太长，不用急哈。周师傅，你要补充什么吗？
你已经说很好了，不用再补充了。
呀，因为可能你跟他会比较熟，我也不太清楚呀。OK，好，好，那就 Yuna 就请你好吗？啊，
我想做一个简短的祷告，行吗？我的内心其实有点小紧张。
当然，当然，当然呀，请你。
主啊，我们天上慈爱的阿巴父，感谢赞美你，在这个过去的时光中，把我拣选了出来，感谢主。主啊，也感谢你使用班尼姊妹，也把我引到了这个福州的这个教会当中，与众弟兄姊妹在一起，感谢主。主啊，感谢你赐给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在这里为您向弟兄姊妹为你做见证，感谢主。主啊。感恩满满，也祈求主你在这个见证中，求你管住我的舌头，使用我的舌头，让我可以说出你所喜悦的话语。主啊，求你怜悯帮助我，拿走我现在的这个紧张。我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大家好。就是我是 Yuna，就简短介绍一下，就是之前师母说的，我是那个班尼的儿媳妇，就是在上这个师母这个课之前，我自己并不知道，可能是我原来的很多的行为其实是原生家庭可以反映的出来，就是得到影响的。那上完之后，我自己才慢慢的就是有所的感受，就像小时候，因为我们的父母可能生比较多的小孩，那我是老四，那父母是比较就是疼幺蛾嘛，就会比较更加的这个疼自己的，比较宠溺我这样子，但是呢。又有一点，但是他们可能小时候因为家庭环境的原因，就是小孩子为了他们的这个生计，但是父母就选择两个同时都出去了这个去工作， 那我小时候就交给了我的这个大姐姐，我的大姐8岁嘛，那比我大8岁，所以我小时候几乎就给我的大姐来带这样子。那一直到我这个父母，我读初中的时候，他们就是稍微的比较固定在家里了，但是就从小到大，就是你会发现你人生中做的很多决定，他们可能并没有与你有什么沟通过，或者就是指导你一个方向，因为我觉得我在成长中我的很多迷茫是非常多的，就好比可能小孩子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性成熟吧，开始初中的时候开始有点这方面这个思想，但是好像我当时的这个教育里面父母是没有跟你谈过一次这个话题的，就是并没有。那有的时候遇到工作上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读书毕业之后，因为我们家可能孩子多一下，父母就承受力也不是特别强在金钱上，所以我就导致于我读完高中我就没有继续再求学了。那父母当时就觉得如果你没有继续求学你就要去上班，那上班的过程中也是你自己独立去完成的，以至于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当时遇到一个老板，那个老板的话他可以算是非常欣赏你，可是同时他的这个老板的那个权威使用的非常的过度。我印象很深，就是当时我老板他可能偏于喜欢他想要留住我在他这个工作里工作，然后当时可是我因为他会言语暴力你，就是你工作不好他可能就会用非常难听的话去攻击你，甚至你的家庭你的整个背景他会用这种言语去攻击。那当时我也才19岁左右，我可能就接受不来长期这样，我就选择了辞职这样子。那我也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方式就来到了我们家里嘛，就把我的这个什么护照啊身份证啊什么的都给我扣押了，我也不懂，但是我也很无助，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但是都被他拿走了。可是我很想逃离，因为我无数次的跟我爸妈去求救，我跟他们说这个老板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我觉得很恐怖。可是他们的眼里就觉得还好吧，就是他可能想留你工作嘛，而且他给你的工资那么好，因为以当时的中国那个环境能给个1-2万算是非常好的，在他们眼里你这个工作待遇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在正视我说的这个话题。后来我就觉得哇，我父母好像跟他们是跟老板是站在一块的，我就产生了非常大的这个恐惧。后来我就去了朋友家住。那有一天晚上我跟朋友出去吃东西的时候，突然间我的妈妈跟我的老板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那个老板是女老板，她当时就抓住我的手，就是很像疯了一样，就是拉着我走。我妈在旁边就这样子全程看着，没有说任何的话，就是带着我走，然后一路的回到我老板娘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回到我老板娘家，然后我就看我妈就走了。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我老板娘说害怕我再跑走了，她就跟我妈说希望我可以留在她家。当时的那种无助，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我不是你女儿吗？为什么就因为她工资给我好一点吗？就是你自己觉得这个事情合理吗？但是我妈当时就是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情，她就是直接把我丢在了我老板娘的家里，还要让我在一整夜都跟她待在一起。我 我人生最绝望的这个 moment 我是会记得的。到后来也是还是回到那个店里，因为我的家人就不允许我离开那个店嘛，还是要在那个店上班嘛。可是我们的情况是没有好转的，依然是这样，他就是如果你的业绩达不到，依然就是会伺候你的那种，但是我还是在那边工作的。啊，后期就来到美国了，就其实心里是蛮开心的，因为就脱离了你原生态的家庭嘛。反正我当时的心态是，有的时候有父母也解决不了我人生任何一件事情，那我自己独立出来也好，就是免得平常他们还会一些多加管制我这样子。我出来了，那出来之后可能自己才知道，哦，一个人的时候可能生活的打拼不算什么，但是有的时候灵魂上的那种空虚是非常严重的。那可能也有前一两年可能就会导致我很压抑，就有点抑郁，产生了那种很不好的想法，很不好的想法。那一直到18年，我可能认识 Andy， 我认识的 Andy 这个家庭。那当时的话 ，Andy 跟我就是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跟我传福音，直到2020年，就是班尼回到我们纽约的时候，他那一天就是第一次跟我谈话。我就那一天晚上他跟我分享了这个福音，我当下我就非常的开心，因为但是我当下没有说啊，我信主了，非常深信。但是我当天晚上自己也有个小心思，就是因为我长期抑郁，可能睡眠睡不好，无法睡觉，有的时候都要到7点。那我当天晚上就想说跟班里一起做个祷告，看一下我晚上睡觉能不能睡得着。真的感谢主，就是从我当天决志跟从主之后，我的睡眠就没有再有什么妖魔鬼怪。以前的话我是每天会做那种很可怕的噩梦这样子。那一直就加入了我们这个教会，听师母讲到，直到这一时听到这个原生态的这个家庭的影响，我自己才意识到，原来我自己之前很多的乖张的行为，其实有父母的成分存在的。那也至于因为你可能感受不到父母在你的人生中有个指导或者指引方向的时候，我就会产生一颗就是什么都要靠我自己这样子。那我记得师母在9月28号的时候曾经说过，就是罪的背后就是一颗骄傲的心，一意孤行的心，不听从神的心，就听自己的意而行啊。我就想我可能当时可能就是那种，因为可能我在扣了父母的门之后，他们并没有为我开另外一个门的时候，我自己就产生了这种，就是变成之后的我的很多思想都比较自我，比较个人这样子。那直到我自己信了主之后，我自己想到我跟妈妈的这一块关系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们需要一个沟通，因为我知道他其实也是爱我嘛，只是他不懂得怎么去表达，或者他不知道怎么样的才是正确的。那我就后期我自己就主动比较积极的会联系我的妈妈，就是也是跟着班尼一起就是传福音给我的妈妈。那当时可能就像师母的10月5号讲的，就是神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我当下就选择了跟妈妈去和解，然后妈妈就突然觉得，哎，我家的这个 小女儿她怎么变了，她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是不是以前那种跟她完全聊不到一块，然后就心好像隔得特别远，只有一味上的口头，就是说爱你想你，但是达不到那种温度，有温度的那种爱。那他也触动了，所以后期他也决定跟随主了，直到现在他也是一直在跟我们，周二我们有个家庭查经，他依然跟我们在一起。然后上过这个师母的课，我也都想说也是非常感恩神，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不是已经跳脱了那个埋怨，而是我觉得可能更感恩神，因为我知道我有前面的这个铺路，就像师母之间有跟我们分享约瑟的，他的被哥哥出卖之后，卖到埃及之后，可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说软弱了，而是靠着神，他一步一步的，神在暗中讨教着他。可能我就在之前那个过程中，可能也是神预备的，没有之前的我就不会有现在的，如今遇到神的我，在他下面在慢慢讨找，我觉得也是反而是变成感谢我的原生家庭，我不会再去埋怨他了，因为我觉得我相信这是神的一个美意存在的。那就像之后就是师母10月12号的时候，他说我们看东西要有启示的眼光，我们要把看的东西一切都要看远。那我现在觉得，因为我自己之前也有读过那个诗篇27章嘛，那我现在觉得我跟 Andy 两个，我们都是基督徒了，而且我们两个也在神的这条路上，我们也是比较坚持的。那我想说在这个课程之后，我们也会有一个新的课程，就是婚姻，但是我们也会有为人父母的这个课程。那我觉得感谢神让我跳脱了我原来的这个迷思，在原生态家庭的这个迷思，突然好像开了一道门，让我进入那里面。我突然开始对于我自己的下一代是不敢再用自己的方式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可能真的是出于我自己的，我可能人生今后跟 Andy 两个做的每一步决定，包括小孩，我们可能都是需要求神的帮助，愿神的话来帮助他们的。那通过这个诗篇的127章，因为我们之前婚姻之前有上过这个小课，我自己也学到，就是儿女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产业，那赐给我们同样也有管理的这个权利，那我觉得但是主权是属于神的。那作为我们两个现在已经是基督的这个夫妻俩，我觉得我们就不能把我们的小孩将来当做一个私有化，好像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财产。我们应该因为神的爱，我们可能要更要把神赐给我们的儿女照着神的话，主的这个教训来去培养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也是建立一个正健康的一个思维，让他们可以独立出来，将来跟神是自己有个独立的一个关系，然后他们靠着圣灵可能会将来也会为主去传更多的美好的这个福音。我们只是暂时的替主去管理他赐给我们的这个礼物，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观念之后，我们将来可能对于教育下一代，我们不会那么无从适措，我们可能会靠着神的话，我们更有方向，我们会表现的会更有智慧。就今天就是也是就分享到这，就觉得从一开始的迷惘到 我自己靠自己，到现在我认识了主。再回一圈，你会感谢，非常的感恩主为我前面铺的，这前面的你所谓的委屈啊、受伤，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他出现了我们的神，他的爱降下了，他出现了，我大大的一个转弯道，到一个神的这个道上，就是一直的就开始非常的平安喜乐。是的
Amen, Amen。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了哈？我讲的还不够尽致哈。你看看，Yuna，我不是夸你哈。认识我人都知道我是不夸人的哈，我是不会说没有讲那种虚夸的话的哈。我从心里面赞美神。这种翻转哈，只有神能做。你就像那个玛利亚，当她领受了神的这种拣选跟启示之后，她说：“我的心尊主为大，以后你的后代，你的四周围的人要称你为有福。”其实，Yuna 她的刚开始的那个新生命的这个孕育，我刚才不应该再说她是邦尼的媳妇，Yuna 本身就是道道地地道道的，是我们教会的这个你的那个原来有没有就参加的聚会有没有？借着婆婆的这种引进，然后你就在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啊，就是真理教华人教会就把你生出来了，可以这样讲哈。你也是听我们这里的道，不是只有我了哈，还有参加聚会什么的哈。那么现在因为他已经嫁了婆家，所以呢，他就跟着 Andy 要到他们自己的教会。你看这个就是生养众多，分开与父母分开，然后呢就遍满地面的一个从一开始神创造的律哈。我还要有一些问题要问你哈。因为呢，刚才讲了一个非常，怎么讲呢？也就是我这个原生家庭的一个结论。好，他说我反而感谢我的过去，没有以前的我就没有今天的我，对不对？我这样讲有没有曲解你的意思？这个事实上就是我做这个原生家庭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论。上次那个高阳，还有两位哈，还有于静，我忘记了哈，有两位都谈到这个概念，好像那个我的原生的背景是量身定做的，就是最适合我的，这是我到最后哈，请你不要先反感哈，我知道有的人会觉得好像能幸灾乐祸嘛，你看我受那么多的苦哈，但是呢，重点在哪里？在上次我们谈的有没有神？因为神靠近伤心的人，他要安慰伤心的人，神医治伤心的人，而且神要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那一个可以从被动的被伤害到主动的可以医治人的人。好，我们可以看到哈。那现在呢，我先问一个问题，之后我要请大家告诉我哈，请大家有一个回应哈。刚才 Yuna 所谈的过程不多，时间不一点都不多哈。那他谈到他的这个现在的生活的层面，谈到未来的想法，请你们告诉我，他的圣经的这个真理的这个智慧啊，真理的认知啊，我们就不用去重复哈。他跟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这个家庭啊、亲子啊这些他的概念了哈。那请你告诉我，他谈到的，他现在落实在他家里面的，在他以后的计划里面的。有什么是我们要学习的？好，这是我说的，真的是后来的要到前面去，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一直可以学习哈。那请你们回应我，你听到 Yuna 的哪一点，你认为说，哎，现在开始我也要来学习？好，好，那现在我先问 Yuna 一个问题哈。所以你的原生家庭让你很快，等于说很 没有任何的犹豫，就觉得说你要一个更好的，等于说是福音，对不对？好，当婆婆告诉你这个啊，耶稣的这个信息的时候，等于对你是一个福音。好，好，所以呢，你会认为说，如果没有以前的你，可能你也不会那么快接受这个福音，因为他就是要来医啊啊，来安慰伤心的人，来啊改变我们这些受苦的人，哈，受辖制的人。好，那这个当中有一个过程，我相信你还是要落实的去做，就是饶恕。刚你提到了，你提到说，因为主导文说免我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有什么样的难处、挣扎，或者是个过程吗？你回想一下，
跟家庭之间吗？
不管什么，不管什么，因为等于说呢，你的生命里面那个仇恨的墙，我们都有。我们都有仇恨的墙，不管是那个墙多高或多厚哈、啊，那跟原生的或者跟朋友之间，或跟一些哈、啊、合不来的人，我们都有仇恨的墙哈、啊。如果没有神的话，那有神的话，就是一个和好的人生，跟自己、跟别人、跟原生都完全要把它拆掉。那事实上对我来说，你就是一个拆得非常彻底的哈、啊、一个状况，所以我要问你说，在拆的时候，等于说要借着饶恕了，其实没有其他的方法，就只有饶恕，放掉对方欠我的债，我认为他欠我的债。那你这个当中有难处吗？
这个我之前的话就是会有主观意识比较强，但是信主之后也是经常的长期在我们教会，因为开始听到嘛，信道就听到来。
是
听到。
是。
然后呢，我就因为我觉得我在信主的这方面，我有一个我自己得到的我的这心得，我好像没有像别人那样会去想要
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复杂。
对，我就是圣经上写什么，我可能就做了，因为我就想说，他在当下已经神已经解救了我出来，我其实是100%信任神的。
嗯哼，
我就想说，我这条路我就跟定了，所以我很少会去这个话题的这个你会去试探。那当下的话，因为我得到这么好的消息，其实转念一看，其实爸妈他自己也有不义。我突然就产生了那种，其实他们也不容易啊。
嗯哼。
所以我就转念，我觉得那我要把这个好的消息去传给他们，他们靠着神的力量，他们也可以抚平自己，他也可以知道自己这个方向。因为我觉得我在实际上我真的没办法做太多，因为他们离我千山万水，他们在中国嘛，我有把最美好的就是传给他们。但是经过这个试炼之后，真的我觉得再一次证明了，就是这真的是一个好的消息。因为我的妈妈常常因为她信主，她开始喜乐，她愿意分享。我从小到大没有听过我妈的内心的，她是一个不说的。现在的话，她就是很爱，但是我妈现在就是很可爱，她就是因为她觉得，哎，燕子，你听得懂我在跟你讲什么，她就变得很爱跟我讲她的这个内心。
是的，
对，
是的，好像变成你是妈妈了，属灵的妈妈了。是的，是的。
对，然后爸爸因为跟妈妈嘛，以前可能生活真的不易，吵架应该是几十年嘛。
嗯。
那现在他俩就很可爱的一点就是，自从妈妈也是跟我们在听课嘛，然后爸爸也看到了他的妻子的有所改变嘛，然后他们俩现在如果有什么不愉快，他们俩现在很可爱，就是我不跟你吵，我要去燕子那边跟他讲一讲。哎，你妈妈今天好像有点不开心哦。我其实内心是非常喜乐的。我觉得这就是福音的力量，就神的力量嘛。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就是我自己跟我自己跟我的过去和好之后呢，我就成为一个和平使者。
嗯
啊，使人和平的人生就有福了。啊，所以对你来说有一个秘诀就是 神的话怎么讲，我怎么做。你看他为宝贝，对不对？以前你没有嘛，你迷失了，现在你怎么样，然后你无形中你对别人的那个走岔路的时候你也很焦急，是不是？
好、
啊、所以这是我了解到你的那种心态、啊、你当你对你的朋友你说他怎么这样齁、啊、那我了解。好的，好，所以那个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我们神的话怎么神既然是已经是我们的解药也好，我们的啊希望也好，那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对不对？是这样齁、啊、好，那我现在要请大家回应一下刚才从婴儿的见证里面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
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个给我印象很深。
Amen 是的，
我也是这一点，就是他很单纯，不去想那么多，在那里就是推敲啊原因啊，当神怎么说的时候他不会想说这个是不是太难了、做不到啊，或者我觉得他有一颗很单纯的心，他愿意去，他不会去想那么多，而且感觉上他是比较柔软，就是说他神说要饶恕他就把那些都放掉，特别要是原生家庭那种难处，有的时候有的人会 hold 的很长时间，会抓紧，但是他就是让放掉，然后让自己也自由，而且把这个好消息带给家人，而且就是愿意再想到他马上想到下一代转向孩子，对他来讲这些都是全新的，就是照着神的教导来讲，但是愿意走在这条路上，就是很单纯，我觉得他有颗很单纯的心跟随神。
Amen 好，所以呢我们就回到孩子的样式，
是、
哦、面对我们的天上的父亲，回到孩子的样式，你知道当孩子都无忧无虑吗？哈哈，等一下我有机会我放一个我的那个最小的那个孙子外孙的那个圣诞节的影片给你们看。那个叫做孩子啊。好，还有请发言好吗，请大家回应一下哈啊 ,Yuna 的见证里面我们有什么可以学习的。
我来分享一下，我还有
好的。
除了刚刚他们讲的我很有同感，还有一点就是说，一件对我来讲，我的儿子已经很大了，但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觉得他很有福气，现在就看到这种光景。他说我经上记得说我们是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那我们不独有，他是属神的。我觉得他讲这一个以后就用神的方式来教育孩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常常我在做母亲的时候，我都一开始都没有去想到说主是怎样说，我要怎样做对待孩子。那么从他的这个分享里头，我真的是觉得很宝贵哈。那也是我在经历的事情，因为孩子，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主圣经已经说了，他说这个生身的父亲都是随己意教育孩子，唯有我们的天父他的爱才是那样的，那个我忘记他怎么讲，我就觉得说他讲的这个真的是，虽然我的儿子现在已经大了，他已经32岁了，那我也已经老了，好像有一点 late，但是我觉得在主里头真是不嫌晚哈，现在我还是在经历一件事情，就是好像他说的，把孩子放在神的手中。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我正在学习的一个地方，因为过去我虽然信主了，但是没有这样的追求。我也觉得我很荣幸跟你们在一起，这样有这样的学习。我有时候有机会有时间我过来听的时候，我就得着许多。然后他说的这一点我就要强调的，就是说他说的一点都不错，真的是神比我们更知道我们的孩子，是他在孩子身上有计划，不是我在孩子身上有什么计划，所以感谢神，这一点我真的是很感动。
Amen
分享。
Amen 谢谢秀云姐妹哈。我告诉你，我的儿子已经40岁了哈，比你的儿子多了8岁哈，但是呢还是一样，跟你的分享还是一样哦，他们永远是我们的儿子，我们还是要经历一些养儿育女的哈一些责任上面的一些过程。那 不管刚才有一句话，我觉得秀云姊妹讲得非常好，都不算晚。好，亲爱的弟兄姐妹，都不算晚。对于神来讲，你随时转向他，都没有说哎呀太老了太晚，绝对没有。神容许我们活多久，那段时间哈、啊。我前一阵子听到一个数据，说其实在18几年就清朝末那段时间呢，其实呢妇女，特别是妇女的这个寿命的平均度哈、啊、事实上是50岁就算已经不错了，半百就不错了哈、啊。那我就想说，神啊，哇，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可以多活到快一倍了耶哈、啊。我还没有了哈、啊、快大概就是、啊、我看到有很多这个80岁的90岁的哈、啊、那我不晓得我可以我是把我自己定到大概70多一点，因为我爸爸70几岁走的哈、啊。所以我就想说我以那个为我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终点哈、啊。但是呢我不晓得，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50岁以上神容许我多留的哈、啊。这一些朝闻道夕死可以，刚才那个我回应那个秀云姐妹的这样的一个呢，就是不算晚，真的不算晚。好，不管我现在年纪多大，我现在转向神，回到孩子的样式，我就多享受一份啊神给我的这些福分。Amen, Amen,
Amen.
还有哪一位？这个好消息就是好消息。好，从亘古到永远到现在还是好消息，而且是绝对对100%的好消息。刚才有一点哈，他说我既然是信主了，跟我先生是同信仰了，好，所以呢，我们就开始要有对圣经的一些一起的学习，等于说我们讲的灵修了哈，不管就用什么方式都没有关系，但是呢，这个神的话，还有关于神的这个话题，就必须要进入我们这个婚姻生活里面来。我不晓得这一点对于我们现在的一些比较年轻的啊，我们每一个家有每一个家每一个人的这个跟神的连接方式啊，或者是灵修方式啊，那我不晓得对大家有没有触动，你们认为重不重要，你们认为可不可行啊。我觉得我们听信息的态度就是说，我要让它落实到我的生活中来。这个福气不是到永生以后才享受，现在就可以享受，因为耶稣讲到有福了，时候是在地上的啊，这样的一个天国子民的福气啊。所以有没有人要回应这一点？
如果要是夫妻两个就是一起来服侍神，在主里一起成长，那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是说，因为每一个他先生，其实你看到他如果能够去追求神、服侍神，背后都有一位太太在支持他。如果太太比较不是说很支持的话，一般先生很难走得很远，因为神创造女人是帮助者，所以我觉得他们有这个，这是非常宝贵的。
好，那我请问你，我跟你讲，继续讲，请你继续讲。
我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如果要是安迪有这样看到安迪也很柔软，愿意跟他一起学习，那真的是非常的好。
嗯哼，是的，感谢神，可能也是很感恩。那我请问 Yuna 一下，你是比较主动还是被动？你的看法是对的哈，你认为你们两个，因为你已经信了，那么你们就要合而为一，在各方面合而为一，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那你认为这个当中谁会比较主动？
我觉得我是比较主动型，因为其实我觉得这都是神很美的一个安排。因为 Andy 他虽然他信主，可是他其实在去大家团契啊去敬拜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落下好几年了。那自从我信了主之后，他在我身上也感受到，哦，因为我们是婚前我们有交往嘛，他也看到了我之前的样子，就看到，哦，既然主现在 Yuna 靠着主，他变得越来越坚强了，他变得不再那么的敏感了，就是很身上都是刺。然后之后他觉得，哦，那这样子我们就继续坚持下去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俩之后就一起找了一个教会。然后现在就是我们都在教会中侍奉了，我觉得就是互相彼此带，就是对，我可能属于比较主动性。
OK, 好的，那个很正常，因为女人妻子是帮助者，这个很正常哈。 弟兄们他们的这种，这个弟兄就是做信主的了，那当然我们的丈夫也有可能包括还没有信主的，这个是 另当别论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帮助者，婚姻里面一个妻就是帮助者，那扶持帮助或者是劝导，就是那个心意，就是巴不得他能够得着我们的福分，但是不能变成主导跟辖制或者是要求，好像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但是这一点的话，我想你应该也已经按着神的这个丈夫是头，你是身子，对不对？我相信你有这个意识了哈。那等于说呢，我问这个问题，让大家知道说，不要以为那么容易哈。夫妻要一起灵修也好，谈神的事情也好啊。那不要以为说哦，又来的先生特别容易，不是这样子的哈。因为我了解。不是只有他先生，所有的先生呢，有他们跟女人不同的特质，而且他们是头，你不要期待头要听妻子的，好，没有一个头，包括我的头也一样，他也不会听，好，即使我是师母，即使我是传道人，即使我也有我的传道人的位分哈，但是呢，妻子就是妻子哈，那这个如何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妻子？把那个最好的一定要守住，一定要抓住，而且还要去影响丈夫跟他一起。首先我们看到他有见证，他有改变的见证。好，所以呢 ,Yuna 继续的靠着神。好，你不会那么等于说呢，我们的婚姻都有他共同的一些特征哈，就是男人本身呢，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说为什么你都不读经。为什么你都没有像我这样祷告？绝对不能这样子哈！但是我觉得你会有智慧的，只要你有你看重神的话，你会有智慧的。好，非常好。这一点呢，不一定要什么时间我们一起读圣经，这样能够这样子当然很好。但是我要告诉你，平常一天下来，上次我在跟你分享那个主导文有没有？主导文其实是一个一天跟神的交通。不住的跟神的交通，哎呀，我今天希望我今天能够分别为圣，为你活。有谁欠我了，我也要饶恕他。到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主啊，帮助我饶恕他。好，你可以饶恕我。等于说，我知道我会有亏欠你的地方啊。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在一天下来，你可以把你的跟神的关系呢，分享给你最亲近的人。哎呀，今天神真的听我的祷告。好，今天神怎么样就是讲神的事情，宣扬神的事情，把他的美德分享给我们最亲近的，就好像好消息一样。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一起的一个灵里面的合一。好，这个不但只有成为伴侣，而且也要成为属灵的伴侣，天国的天路的这个属灵的伴侣，同路人啊。有没有还有谁要回应吗？有没有谁有什么样的你们的方式可以给我们做一个也是做一个学习的？有没有？
师母，我回应一下。
是，
您前一阵就提醒过，就是说在和有没有常常，就是您刚才讲的有没有常常提到神，就在我们的平常很自然的对话中。
是的，
我觉得就是做太太，有时候我们要我自己的体会啊，就是要小心，有的时候你会把自己的那些负面的想法，比如你看到什么事情不高兴就告诉先生。那男生呢，他们不会马上的反应听到这个事情，但是他其实在他心里都是有烙印的，就是他是有痕迹的。比如说要是太太不喜欢哪个人也很难，先生基本上对那个人，就算男生都很理性，他们也很难对那个人会有一个 positive 一个态度。所以呢，我想我们的这个思想的一个看到这个按照神的想法，就是有清洁的这个正面的想法是很重要的。但是就像您说的，我觉得真的是常常就是即使他对方每，因为男生相对来讲一般都是比我们话少，他们也不太表达，就是把神在我们生命中这种美好的，或者靠着神怎么胜过这个就是得胜，如果有这样的经验的话，就是最好的。最好是我自己在这方面是做了，其实是不是很好，就是我觉得是很 fail， 但是很失败很多，但是我也在向那方面努力，就是尽量的是看到那个 那个好的光明的一面，而不是把自己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呢倾倒给他。因为夫妻很亲近嘛，所以你在面前也很敞开，有时候不小心就会把那些负面的东西想法都告诉他。你说完了可能没事了，但是在他心里是等于说落下了一个痕迹，或者把垃圾吐给他。他等于说如果男生要不是那种很能够消化的话，他等于就要背负很多了，
就好像在输毒液一样
对，是
让对方中毒哈。我回想一下我自己的过程啊，刚开始这也是常态哈，但是这个常态本身不要变它，让它变成一种病态哈。我们说弟兄的这个比较不主动于灵修各方，这也是常态。好的，然后呢我们很容易就会跟丈夫来宣泄我们心里的情绪，也是常态。但是呢事实上这个常态呢到后来怎么变成病态呢，事实上是对我们的丈夫有一种毒化，就对他有一种负面的影响。当你的丈夫被你有负面的影响的时候，事实上反过来对你的时候也是你的一个亏损。这个是时间可以见证，这个整个的这个好像化学变化一样，你把毒液输给他。那我们只是要宣泄，我们讲过就算了。可像你讲说男人心里面是他听得很真实，好，然后他也很相信你的话，就表示你们关系很好，他很信任你的话，他是反过来呢，到后来你们的关系里面就会有这种属于魔鬼可以攻击的，像论断啊、批评啊、这个成见啊，就会在里面，包括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会这样。好，那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个属于那种计划型的管理，计划型的哈。那牧师的话就是乐天派的哈，他就是很单纯哈，当然有他的背景，也有他的特性，他生性哈。那通常一个妻子呢应该都比较会比丈夫还会担心，或者是还会去计划啊。那当你看到你的丈夫都不计划的时候，刚开始你就帮他弄好了，后来你发现你也累了，然后你就会开始说你为什么都不操心呢哈。所以我发现我的刚刚结婚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就是好像要推着我的丈夫不操心的要去操心，不计划的要去周密的思考那不是不对哦，不是不对事实上我也在影响他，要有一点那种优什么先有一种忧患意识啊什么那些的后来神对我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是希望他很忧虑然后忧虑到生病因为我是属于那个跟神是白整个是常常在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就是我有什么我就跟神讲也唠叨也跟他唠叨然后有问题也问他那他会回应我神会回答我因为我跟他的妇女的关系我觉得是我的福气是我的福气。那后来他因为我说你是希望他多一点忧虑然后多早一点生病吗后来我想说 Oh no, 我不要。我宁可他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然后我爸爸还要服侍他让一个人忧虑就好了后来我也学习到事实上是不为明天忧虑的，这也是我的过程所以呢我们要适可而止，意识到但是那个会宣泄自己的情绪，不是说跟丈夫都不能讲自己的感受，不是这样。问题是当你在讲的时候，神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我们有没有把圣灵的位置看清楚了，说他也在听，那我要讲的话是要感恩要造就的话，还是要属于那种给魔鬼加分的话。好呀，好，那我们再一位好吗，再一位。
然后我就再补充一点，就是
等一下哈，周师母等一下再带我们唱一个那个你是桃酱那首歌。好的，请讲。
就是我记得您很早以前提醒过我，就是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因为我的方式就是比如说做完饭了弄完孩子我就开始读圣经，那我先生那时候就是看体育节目我就觉得他好像怎么不追求啊，然后您就说不要用这种外在的方式来看来判断，不要去 judgmental 那我后来发现其实他们男生可能他们看体育节目是他们一个上班很累是他们一个休息的方式，他其实有自己的方式，他可能是用手机或者别的方式。当我这样去就是这样去指责他，或者我觉得没有指责，我觉得在提醒，但是他听起来就是指责，就他就会很火。然后我还觉得我在提醒你啊，你为什么这么 好像不开心。后来那我学习，其实把当我看到这种去向神祷告的时候，其实他有他的方式，我不能用这种外，你就告诉我说你不要用这种外在的方式来判断，对我提醒很大。
嗯嗯，感谢主。是的是的，男女哈，光是男性跟女性哈，哇，这个就是一个大学问的，有时候结婚一辈子都还在学习哈，就是让我们傻眼说，哎呀，男人怎么是有这个层面，怎么我都不了解哈。那事实上男人跟女人差别很大，他们啊出去上班哈，还有他们在要养家的这个压力呢是无形的，他也不会跟你讲，因为也是他们的成就感哈。但是也通常也根据那个研究是说，一个男人回到家哈，他需要用至少两个小时放松。那么那两个小时里面呢，不要去侵犯他，不要逼着他说话，不要告诉他我们家里什么要修啦，今天怎么样，那个都听不进去的，因为他需要放松，放松完再来慢慢的谈的时候，那个效果会事半功倍，不然的话可能会反而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反应，到后来他可能耳朵就关掉了，因为他正是没有办法再接受任何的压力的时候，那讲的那些的他是听不进去的。好，所以这也是一个根据大家的这种心得了哈。那女人不是，女人是下班回来看到火怎么样，精神又来了。我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啊！你看到好乱哦，看到还怎么样，然后反而让你又精神又来了，又开始准备哈，开始要做第二个工作了，就是厨师啊哈，还有管家婆这样哈。所以完全不一样，我们要了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嗯嗯。好的，嗯，是
师母，
是
那我看到这个话题可能要结束，我在这里做一个差不多两分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限制。
好的，好的，
因为
请讲。
对，非常美好的一个是关于异梦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从小到大的是什么样的影响，导致于我就是长达二十多年的，就是天天晚上会做很恐怖的梦，就是鬼怪方面的。
嗯哼。
然后信主之后，当天晚上我没有做了，可是可能过了差不多一两个月之后，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有形体的一个东西拉着我的脖子往深海里转，那个越拉越深，越拉越深，是黑不见底的那一种。我当下恐惧极了。我当下就想说，天哪，这难道又要回来了吗？我是很害怕，我说又要回来了吗？
嗯哼，
主不是我信了他之后，他不是就在我身边吗？所以我就在梦中，我就马上的去祷告，主啊主啊，为什么现在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还在缠着我？你不是就在我身边看着我吗？
嗯哼，
求你帮助我，帮我脱离我现在的困境，我真的，你的孩子非常十分的害怕。哇，当下我在梦中一祷告完，天哪，就是在那个深海黑不见底的地方，突然在上面开了一个关，我虽然看不到那个样子，但是有光射下来，我就慢慢的挣脱了，我开始往上升。这个梦到现在我都非常记忆犹新，因为我知道主真的在我们不管何时何刻，只要你呼求他，真的他就马上出现拯救我们。
嗯，是
非常感恩这个见证。
感谢主，感谢主。好，那你可能需要下线对不对？哈，好的，好，那我以后呢，尤娜她有她的那个要去上学哈，所以呢为什么今天我们抢在这个岁末的时候哈，让她跟我们做着非常真实的很好的见证。好的，那我们就这个话题就先到这里打住了哈。你刚才那个是一个问题吗？还是说你要跟我们讲的这个见证？
就是分享一个异梦的一个见证，因为我自己觉得主就在我们身边，不管是你在睡着的时候，醒着的时候，他都
在。呀，这个梦叫做噩梦，叫做噩梦呀。那等一下呢，我要讲的就是一个很。也是一个有梦境的一个圣经的人物，就是雅各。好，那我觉得可能跟他 你刚才提的这个刚好衔接到我等一下要讲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呢，会有很好的连接。谢谢你，感谢主今天帮我们做的很好的这个铺排哈。好，我们谢谢你。好呀，好，那个周师母啊，在你带我们唱那个这个陶匠跟泥土之前，请你特别为 Yuna 做一个祷告好吗？好，我们一起来为他做祝福的祷告。好，
神啊，我们感恩你今天借着 Yuna 在他身上你所做的工作，主要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荣美。主要没有什么事情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在人身上显现，在生命当中的介入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更让我们心里欢喜的。主啊，这样的见证不也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吗？主啊，我今天感谢你是Yuna 他信主时间很短，他对你的很多的经历和对话语的领受都是很新鲜的，都是很单纯的。主啊，这对我们信主一二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基督徒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提醒。神啊，我们真的要回归像孩子一样。主啊，让我们再回到我们当初那样认识你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太多，但是我们的心却是一句一句的把你的话放在心里，记得那么的清楚，也愿意照着去做。主啊，今天你也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是立下在新年的时候立下一个心志，就像今天孩子听到最触动我的，也是我一直在祈求的，就是神啊，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主啊，让我没有其他的想法，让我单单的就是认定你是最好的。主啊，你带领我们，主，不管我们过去是怎么样，我们经历了什么，主啊，我们相信你自己的恩典和你的全能，和你要给我们那么多美好的祝福，都比我们过去的一切更大。主啊，你要更新我们的生命，你不是要还原，你要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更荣美。主啊，能够更多更多的经历你，因为你是那么浩瀚那么伟大的神。主啊，你的爱也是无穷无尽。主啊，是我们这么短短渺小的一生所经历不完的。主啊，给我们渴慕你的心，带领我们，你愿意让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让你来更新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单纯清新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就老老实实的跟着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Yuna， 神赐福啊，更多的恩典，更多的智慧，加添在你新的一年，还有新的这个生命的层面里面，你要当学生，当妻子，然后我再补充一下，刚才我讲的那个地属于地上的，好，或地底下的是噩梦，但是当你看到光的时候，天开了，光下来之后，那个是异梦，好的，好，周师母，请你带我们诗歌。
好，我就不打歌词了哈，我就把这首歌让我们都记下来。
是好吗？念一次。
凭你一行，主，凭你一行。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塑我又造我，按你心意。我在此等候。谦卑后主，我跟我一起唱，也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祷告。凭你一心主，凭你一心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塑我又造我，按你心意，我在此等候，谦卑后主。再来一遍哈，凭你一心主，凭你一心主，你是陶匠， 是泥土，恕我有造我，凭按你心意，我在此等候，前辈后主。我想说哈，这首歌听起来是比较消沉的低沉的一首歌，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说我没有任何办法了，我也没有路可走了，随你便吧主啊，反正你是主。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的心意哈，其实不是的，这首歌唱起来是一个很积极的，我们知道他是个陶匠，他是一个完美的陶匠，我就是那块泥土，所以我非常甘心乐意的把我放在他的手里，然后让他来塑造我，所以我在这里是积极的，很用心的，甘心乐意去配合他。所以这首歌是这样的一个意境哈，我就说到这里，给师母。
嗯，